节从第一章第八节，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再读一遍，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二章。二十二章，十三节，二十二章十三节，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不这么说。那么这两第一章和最后一章，我想很清楚的，神说，他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们都知道希伯来文字、希腊文字母，第一个是阿拉法，最后一个是欧米伽，就相当于英文最第一个字母是 A， 最后一个字母是 D 一样。那不光是第一章这么说。而且当神说他自己是阿尔法是欧米伽的时候，他说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那么等到启示录结束的时候呢，你看见又有一个宣告，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首先，我是末后，我是初，我是终。然后下面十六节，我耶稣是很清楚的，一面父神说他是阿拉法，他是欧米伽，他是始，他是终。我们的主也说他是阿拉法，他是欧米伽。那只有神可以这样说。凡是说这个话的人，证明他是神。原因在哪里呢？当你读创世纪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是阿拉法，他是始。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是欧米伽。创世纪给我们看宇宙的开始，启示录给我们看宇宙的结局。因为整个的宇宙是神所创造，是他开始的，所以他是 Omega， 是他结束的，是他的 Alpha， Alpha 是他结束的，所以他是 Omega。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个启示录的特点在哪里呢？启示录在神的启示里面，它是在一个 Omega 的地位。那么创世纪呢，是在阿拉法的地位。那么今天如果我们要看宇宙的结局，你就不可能不明白宇宙的起初。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在神的话语里面，第一卷是阿拉法，最后一卷是欧米伽。第一卷把宇宙的起源告诉我们，人类的起源告诉我们，人堕落的起源告诉我们，婚姻的起源告诉我们。那这两天大家都知道，就是昨天刚刚发生的事。那么现在呢，在 Boston 有一些法官，他判定说，今天禁止同性恋结婚，这是违宪。那么同时，你如果仔细去看，去看这个，这今天的这个民调的话，那么有两班政治的团体，一般政治团体呢是80%。赞成不反对20%赞成，那还有一个政治团体呢，几乎是50%。那你就会非常非常的惊讶，怎么今天这个曾经以圣经的价值来立国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怎么今天我们会来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么如果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的话，那我们要问说，到底婚姻制度是怎么开始？所以创世纪给我们看见婚姻的起源、家庭的起源、道德的起源。所以我们知道，要知道宇宙的起源、人类的起源，神当初做了些什么，为什么神要创造这个宇宙？那么答案在哪里呢？答案是在创世纪。那么等到神创造了这个宇宙， 神也创造了人类，神在人身上有一个永远的目的，他一定要达到，在他永远的过去，他已经在他自己里面定了旨意。那么然后呢，他根据这个旨意，他有了一个蓝图，根据这个蓝图，他要执行这个旨意，然后时间就开始，然后神就创造了宇宙，那么这就是今天整个宇宙的齿轮就转动了。那么一直等到神歇了他的功，神完成了他的旨意，那么时间就到终点。那么等到时间到终点了，我们就开始另外一个勇士。所以我想很清楚的，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在两个勇士中间有一个起初，有一个结局。那么起初呢，就是创世纪告诉我们启示录，那么结尾呢，就是启示录。所以如果没有启示录，这个宇宙没有结局。如果没有启示录，我们就会问说，神的工作有没有完成，是不是神的工作像未完成的交响曲一样。所以我们知道说，启示录给我们看见神不光是阿法，神也是欧米伽，他是有始有终的神，他是有头有尾的神，他不是做了一半他就半途而废的，没有。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了，讲到启示录开始的时候，神就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到了最后的时候，你看我们的主也宣告说他是阿拉法也是欧米伽。所以只有神能够说这个话，因为只有神创造了这个宇宙，也只有神最后结束这个宇宙。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末日的情形，那当然要来读启示录。但是呢，我们如果要更深的明白启示录，那你会发现的 Omega 需要用 Alpha 来解释。所以今天晚上我想我们很快的，我们来看圣经最早的一卷书跟圣经中最后的一卷书。我们如果把这两卷的书把它对比，把它对照一下，那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说，这两本书其实是彼此解释的。创世纪可以解释启示录，启示录可以回过头来解释创世纪。许多人读创世纪第一章都不懂，原因就是因为他不明白启示录。如果他懂得启示录，他就懂得创世纪。那翻过来说，你懂得创世纪，你就能懂得启示录。所以创世纪并不是因为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一卷圣经，创世纪第一章也不是单独的一章圣经。那么如果你光从第一章开始来读这个神的七天，神工作的七天的话，那有的地方你就不明白，有的地方你觉得好像有矛盾，但是你要有耐心。如果你能够把全本圣经读完，尤其读到启示录，你看见说原来在神的工作里面呢，他头跟尾是对称的，我们的神呢是对称的神。什么叫对称呢？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这个上海，比方说你把五个字哈写在一行，写一行，那一边是上海自来水，水来自海上，你看你如果把它这样写的话，你就发现这个很有对称。你看这边是上，这边是上，啊，所以这边呢，所以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中央的对称。那么如果大家仔细的去读圣经，你就会发现我们的神是个对称的神，我们的主神是讲求对称美的神，很多的美和对称发生关系。我们这个人所以很美，就是因为你看我们人体的中央画一条线的话，你看这个眼睛对那个眼睛，这个耳朵对那个耳朵，这个手对那个手，你看这是个对称的美。当然有的时候就会多一点那个手，不过那是一点点，并不多。所以你看见神创造人的时候，他就是非常的美，非常对称。那么同样的，就是怎么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个启示录不能光是读启示录，启示录需要什么？需要创世纪来衬托它。那么如果你用启示创世纪来衬托它，那么启示录，我们对启示录的认识就更深一层。那么翻过来，那么启示录这个创世纪也是需要启示录去解释它。 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话，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是，如果我们要明白启示录，我们就不能不明白创世纪。那么尤其创世纪里面的话，你发现和启示录的话根本是完全对称。那现在我们姑且不讲整本的启示录，也不光讲创世纪，好吧，我们光是拿创世纪前面两章和启示录最后的两章做个对比，那么你就很自然的会发现那里对称的情，那是非常非常自然对称的情。我们现在讲的，我再说，如果或者这样说吧，我这样说，我说是对不起，我或者这样说，就是拿那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啊，和这个启示录最后的两章来做对比，你已经看见很多地方是对称，所以这样你就会知道说，其实呢，所以很明显的给我们看，一个是开始，一个是结束，一个是阿尔法，一个是欧米伽，一个是始，一个是终。比方说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那天是多数的，地是单数的。那么到了二十一章，起初二十一章的时候，你看见新天和新地，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旧天旧地和新天新地是对称的，明白吗？是不是这个？所以很明显的，一个是旧的宇宙，一个是新的宇宙。所以严格说来讲到新的创造，严格说来，保罗不是说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的创造，一切都变成新的。那么这什么意思呢？这就给我们看见，每次圣灵讲到我们是基督的，在基督里新的创造的，它有一个模式的，它有一个标准，一个模型的，那个模型是什么？就是新天新地。那这一点我想是很重要的。那么当你读到第三章的时候，你看见人失去了乐园，对不对？可是呢，你如果仔细的读这个启示录，你看见乐园又复得了，一个是失去了，一个复得了。所以当你读到启示录启示录二十一章，那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很明显这个很明显给我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这个在启示录里面，你看见乐园复得了，因为我们很清楚的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这个尤其圣经怎么说呢？他说我听见有大声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是很明显的对这个对称的图画。那么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你看见撒旦进来了，蛇就进到伊甸园。那么然后你读到启示录二十章，那么对不起啊，我想应该是前面三章后面三章啊。那么你如果讲到启示录二十章的时候，你看见撒旦就永远就丢在火里面，永远就离开了。那么当我们读到这个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你看地就受了咒诅。那么启示录二十二章的三节告诉我们，不再有咒诅，所以咒诅没有跟你。那么这个创世纪给我们看亚当和夏娃，那么然后呢，然后这个到了这个启示录的时候，给你看二十二章十四节给我们看见什么呢？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那是指着蒙救赎的族类来说的。所以起头只有两个人，后面你还有许许多多的人。那么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第八节给我们看见是一座的花园，但是呢，你读到启示录二十一章的时候，给我们看一座城，不过这个城呢是个花园城，这座城和伊甸园有关系，是根据伊甸园然后变成一座花园城。这个伊甸园是平面的，到了启示录就是立体的，所以我想你看很清楚这个对称。那么如果我们读创世纪第二章，你看有生命树，那么到了启示录二十二章，你看也有生命树。 那么创世纪这个第二章呢有知识善恶树，但到了启示录你看知识善恶树不见了，那就证明说知识善恶树根本不是神的旨意，神永远的旨意乃生命树。所以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你看最开始生命树最后也是生命树，所以你怎么知道神的旨意是生命树呢？神是说那树那枝那树上的果子，那个禁树禁就是那个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我们主是说善恶树果子来说，但是如果你读创世纪的，很明显的，神是把生命树跟知识善恶树放在园子的当中。然后神怎么说呢？各样的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但这个果子不能吃。那么事实上，神心中所希望人能够吃的当然是生命树。因为这代表他永远的旨意，怎么知道呢？你读到启示录你就很清楚，在启示录你再也找不到生命善恶树，所以可见呢，我们知道生命树乃是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你要明白生命树，你需要用启示录来解释。你怎么能够下断案说这个创世纪的创世纪里面的生命树乃是神的旨意，他永远的旨意呢？创世启示录给了我们回答。那么这个创世纪第二章第十节，你看有生命的水，生命的河，那个水滋润整个的园子，然后把生命给就给了这个许多生命，就那么这个是生命的河。那么到了什么，到了这个创世纪二十二章那里也是讲到有生命的河，很清楚的，对不对？生命的河。那么然后呢，你看这个第二章第三章第八节，你看神耶和华行走在人中间，你看见吗？行走在人中间。但是呢，如果我们读到这个我们读到这个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一节，你看神住在人的中间。所以一个在创世纪，一个在启示录。那么在创世纪里面你看到第一个婚姻，那么到了启示录你看见羔羊的婚宴。那么然后呢你在创世纪你看见有金子，如果你顺着那个河，第一条河比逊河，你顺着它的话你就能够找到金子，而且圣经说那个金子是好的。然后再等一等，你会找到什么？会找到玛瑙，然后会找到珍珠。那么如果大家仔细去读圣经，尤其是启示录最后两章，你看见整个启示录整个这个新耶路撒冷城那个材料只有三种，一个是金子，一个是宝石，还有珍珠。那么第三章十六节到十九节给我们看见堕落以后，你看你有痛苦，有忧愁，有死亡。但是呢，我们如果读到这个二十一章第四节，圣经告诉我们就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所以因为这些事都已经过去了，所以你看很明显的这两个是对称。那么创世纪第一章给我们看到时间进来了，然后呢，创世纪二十一章给我们看到勇士进来了。勇士开始。那么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给我们看见圣灵，神的灵在水面上运行。但是呢，如果我们读到这个启示录最后一章，就是十七节，圣灵告诉我们说，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人也可以说来，口渴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所以前面讲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现在呢，圣灵和心腹说可以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所以如果大家你只要把前面三章和后面三章你稍微对应一下的话，那弟兄姊妹你已经能看见它这里面大概对称的情形。那现在呢，我想我们稍微呢再仔细的把我们仔细的再稍微的多看一点，那我想我们就会知道说原来呢 的的确确你会发现很多地方，你如果要我们要明白启示录里面一些的启示的话，那么事实上和创世纪有很大的很大的关系。那首先我想我们来看看这个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很快的翻一下创世纪第一章。这个我们普通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我们有个很大的误会，我们以为说神用七天来创造，神用六天来创造天地，然后呢第七天就安息了。但如果你仔细的读创世纪，不是这样。你仔细读创世纪，你发现说讲到神创造天地只有一节，那就是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星星月亮太阳是第一节创造，星星月亮太阳不是十四节开始，这个我们都弄清楚。所以圣经给我们看到说讲到神的创造，他们事实上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个宇宙是神所创造，而且在第一章第一节他已经都创造了。所以第一章第一节神创造了光，第一章第一节神也创造了星星月亮太阳，神也创造了天上的星体，所以叫做天，那个天是多数的，然后地呢是单数的。但如果仔细，大家如果仔细读圣经，你会发现从第二节开始，你会发现圣灵的尽头根本是对准地上的地的，所以下面告诉我们地怎样怎样怎样，一直到什么，一直到第二章第三节就清楚。那么在这个第二天讲到地球的故事的时候，当然讲到第六天造了人，但是呢讲到造人的时候，圣灵没有仔细的讲神怎样用泥土来造人，没有的。那么到了第二章，你看见那个镜头就对准了人，然后圣灵就告诉我们说神怎么创造我们这个人。所以我们要记得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章到第二章，只有第一章第一节是宇宙的故事，从第二节一直到第二章第三节是地球的故事，第四节以后是人类的故事，第三章以后是人类堕落的故事。所以我想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弄清楚。到现在很多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以为说，因为我们是不小心的缘故，所以我们就以为说第一天神创造什么，第二天创造什么。如果你这样读，你发现有难处的。你看呢，第一天神说有光就有光，那这个我们懂。那第二天呢，谁说要诸水之间有空气，然后呢上面有水下面有水，上面的水就是水蒸气，下面的水就是今天海洋河流里面的水。那么到第三天呢，水就退去了，地就露出来了，然后呢就长出青草来，那么植物就开始了。然后第四天是才讲的星星月亮太阳。如果神是这样一天一天按照次序来这样创造的话，我马上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怎么可能还没有太阳没有星星没有月亮，你怎么能没有太阳就没有光合作用，没有光合作用怎么可能会有植物呢？所以我们知道的，今天我们最简单的常识告诉我们，神如果创造宇宙的话，他绝对不可能先创造植物然后才创造星星月亮太阳，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弄清楚，这样的领会是我们不小心读圣经的结果。那么然后呢我们马马虎虎，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得了一个错误的印象，那我们就把我们的神代表说是我们读错了，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的。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一定要清楚，创世纪第一章事实上严格说来和今天科学的发现有没有冲突，根本没有冲突。那么难在什么地方？难在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有两个难处，一个就是我们把神的创造读错了，第二我们把神的话读错了。神创造读错了就像什么，就像摩西写摩西五经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你问说那个时候的科学天文学是怎么回事，宇宙的起源是怎么来的， 那么如果你稍微你如果现在我想埃及学慢慢到了21世纪应该是更清楚，现在我们才晓得说当摩西在埃及学经一切学问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你看他的教科书上他的天文学讲到宇宙的起源的时候，那他们的讲法是很简单，他们这个宇宙是怎么开始的？宇宙就是因为每年你知道这个埃及啊两次尼罗河要泛滥，那么等到尼罗河泛滥的时候，那可以说是天黑地暗，那么这个实在带来很大的这个摧残，大家都知道，这大家都知道，在埃及每年一定两次有这个泛滥，那一来的时候就带来很大。那么根据传说呢，就在那个洪水的时候，洪水泛滥的时候，哎，结果呢，他们好像有个神迹发生了，就在这个洪水上，就在水面上呢，他们就看到了什么？看到一朵的荷花。那么那个荷花呢，开得非常非常的美丽。那结果这个荷花呢？就化成一头金鸟，然后这个金鸟呢就飞到空中，就变成太阳。因为你看见荷花开半的样子很像太阳，所以他说飞到空中呢就变成太阳，然后太阳的光就照在尼罗河畔，慢慢的河水就退去了，然后呢最后就带来很肥沃的泥土，因为两旁尼罗河两岸通通是黑的，那是全世界最肥沃，所以这就造就了什么？造就了全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那就是埃及的文明。所以最早的埃及人，所以特别是在摩西那个时候，他们都是拜太阳神的。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宇宙是怎么开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是那个时候的宇宙学。那么那个时候人类学是怎么回事呢？那么那个时候人类学就是他们会告诉你人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在尼罗河旁边，我讲尼罗河，我再说一下，尼罗河就像中国的黄河一样，你知道每一个三个古文明和三条河发生关系，埃及的古文明和尼罗河发生关系，中国的古文明和黄河发生关系，巴比伦的古文明是跟尤弗拉底河发生。这可以说人类为什么有最古老的文明和三条河发生关系。那么全世界最长的河不是长江，全世界最长的河就是尼罗河。所以我们知道说一个这个，那么这个尼罗河可以说是什么呢？是埃及的生命线。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埃及去的话，你会发现呢一年大概没有10天下雨，所以埃及人根本不靠近吃饭，埃及人根本连祷告都不需要，只要每年尼罗河泛了两次就带给他们很多的丰收。所以实在说来，埃及的命脉根本就是尼罗河。如果大家有机会啊，你从外太空拍照，拍着埃及那跟西奈半岛那个照片的话，你会发现什么？你会发现呢，整个一片通通是黄。所以埃及98%是沙漠，包括西奈半岛在内，只有2%是绿洲，而2%是绿洲是什么？就是沿着这个尼罗河两旁，它能灌溉得到的那个区域，通通是绿洲。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开罗，特别到这个埃及的话，你特别坐飞机一定要注意，你看这个飞，这个全世界很少像这样情形一样。你会发现说远远一看过去根本就是一片黄的，等到快的靠近开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是完全清脆，那些清脆的地方通通是尼罗河流过的地方，而且快到了这个北边的地中海的时候，就像树枝一样岔开了，那就是很有名的尼罗三角洲。所以埃及人会告诉你说人类从哪里来，人类就是从什么呢？是从最早的时候在尼罗河有一种毛毛虫，那么人呢就是从那毛毛虫变的。所以最早的进化论不是达尔文讲，最早的进化论是埃及人讲的。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要讲人类学，要讲这个宇宙学的话，那么有一件事我们要问， 如果今天我们把神的创造读错了，我们的领会如果像埃及那样，埃及的领会是先有地球然后再有太阳，那么不光如此，如果你真的像他们那样领会说原来人是从毛毛虫变的，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称那个叫做科学，那么请大家记得，如果那个是3500年前摩西他读书的时候他在课本里面读到的那些学问的话，那么我们要说如果圣经合乎那个时候的科学，它就一定不合乎今天的科学。所以有一件事你我不需要太紧张，你看见吗？今天可以说等了这么几千年，等到我们对于神的与神的创造有了很准确的认识以后，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没有把神的创造读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来和神的启示来对照一下。不过我们也不能把神的话读错了。那么如果把神的话读错了，你看见好像神的创造和神的启示又有了冲突，其实不应该有冲突的，因为宇宙是他创造的，那么圣经乃是他所启示，所以他启示的和创造不应该有冲突。那如果有冲突的话，一定是两个可能，一个呢就是我们把神的话读错了，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我们把神的创造读错了。那么如果我们把神的话读对了，把神的创造也读对了，那么今天到了21世纪，那么我想我们骑在先人的肩膀上面，那我们多多少少现在我们的确比从前，那么我们在科学上所犯的错误减少了很多很多，但不是没有错，但是不管怎么样，那的的确确是比从前清楚的很多。那么同时我们对于圣经的认识，对神的话语的认识也是比从前清楚的很多。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仔细读创世纪的话，我们要记得创世纪是讲宇宙的起源，真正讲的宇宙只有一节，然后从第二节开始是地球的故事，然后从第二章开始是人类的故事，那么尽头呢是从第一章第一节的宇宙，然后就转到地球，然后到了第二章呢就转到了人类，到了第三章给我们看见人类后来怎么样犯罪，怎么样堕落，所以这个就是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跟第三章。那么这里还有一个字很重要，那就是第二节，地势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么我们要记得这个势在希伯来原文是变，不是势。你知道这个字啊，这个希伯来字，这个当圣灵用它的时候就是什么字呢？就是当你读创世纪，你记得罗德的妻子变成一根岩柱，那个变是同样的一个字。所以这告诉我们说，罗德的妻子本来不是岩柱，现在呢变成一根岩柱。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这告诉我们什么？起初神是创造了天地不错，然后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详细的情形，但是圣经倒是告诉我们是后来地球出事情，所以第二节开始就告诉我们地球出事了，它走了样子，变了样子了。那我们怎么知道变了样子呢？他说地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么这个尤其是空虚混沌这两个字，如果大家读以赛亚书或者读这个先知书的话，你就知道在先知书里面常常讲到神怎样审判，讲到神审判一个城，讲神审判一个国家。那么弟兄姊妹，你到了很严重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灵怎么用那个词呢？用什么词？就是空虚混沌。所以空虚混沌证明什么？证明你看这个地球受了审判。那么不光如此，最后呢你看渊面黑暗，那个渊面实在说来就是海水，这个渊面不光讲海水，而是讲很深的海水，就把整个地球就把它包围住了。那因着神审判的缘故，所以证明说后来审判的结果呢怎么样？这个地球的温度就变得很高。那么然后呢，你看见神就来，所以现在的神就来重整这个地球。 所以不要记，不要忘记，从第三节开始，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把光和爱分开了。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是指着地球的重整来说的，因为整个的地球现在渊面黑暗，被这个水包围了。那么也许那个时候温度很高，我们等一等，我们从启示录回过头来，我们大概可以知道有什么，有哪些事情发生。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你看见整个的，因为被海包围的时候呢，当然是渊面黑暗，你看见这个光根本透不进去。这个宇宙是有光不错，但是现在讲地球的故事，所以要有光就有了光，是指对着地球来说的。所以这一点我讲非常的重要。然后慢慢慢的，你看因为温度慢慢降下来以后，你看光和暗很自然慢慢就分开。那么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呢，你的温度再降低，然后很明显的你看见这个水蒸气就跑到上面去，其他的水慢慢冷却就跑到下面来了，所以中间呢很自然就有空气。到了第三天，圣经说水退去，地露出来。圣经没有说创造地，没有，地老早在创立第一章第一节已经造好了，你看很清楚。所以第三天你看见是地要发生青草，所以可见地本来就能长青草的。现在呢，因为水只要退去，地自然就发生青草。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不是创造的故事，是在说来创世纪第一章只有三次用了创造。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神创造天地，然后创造人，神用创造，还创造大鱼是创造。那么圣经中用创造这个词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是指说从没有的变有，从没有的把它变有，这个叫做创造。那么圣经其他的地方在这里都是讲造，比方说神说要有光体，然后这些，所以呢，那么这个时候呢，神造了两个大光，那个造不是创造，那个造在原文呢，这那个造的原文是造，在原文不是创造，是另外一个字，英文一个是 create， 一个是 make， 你看见吗？不一样的字。那么当圣灵用 make 这个字，用造这个字的时候，比方说。你今天把一个树砍下来，你把它做成一个凳子，或者做成一个讲台，那么这个不叫做创造，这个不过是把树改变了一个形状，就叫做造。那本来太阳失去了它的功能，现在它发挥了它的功能，这个叫做造。所以不要忘记，这个造的意思就是已经有了再把它发挥出来，已经有了把它改变形状，这个不叫做创造。所以实在说来很清楚的，你如果从第二节开始的话，乃是宇宙重，乃是地球重整的故事。所以等到第三天，你看见吧，很自自然然的这个树就，但是不要忘记啊，因为慢慢慢慢空气怎么样，慢慢慢慢空气稀薄了以后，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太阳的光当然已经照进来了，所以不是到第四天才有太阳光，那个时候慢慢空气稀薄的太阳的光，当然因为已经在第一章第一节已经创造了。但是呢，不要忘记那个时候，这个星星、月亮、太阳不能做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那么这个你要有这些条件的时候，那么你慢慢慢慢，你一定慢慢慢后来跟这个地球的状况、这个地理状况要很清楚才可以。这就好像一个孩子刚刚生下来，他看见妈妈的脸呢，起头只是光和暗不清楚，慢慢慢慢的，妈妈的脸轮廓就清楚了。所以也是一样。为一个植物的生长，你看见没有问题的，那么你看见光合作用可以继续的发生，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要分节令、定记号等等等等，那么这就是到了，所以现在到了第四天的时候，神就让星星、月亮、太阳就发挥它完全的功能。然后呢，第五天、第六天就造了人，那最后呢，第七天就安息。所以如果仔细的读这一段圣经，你看见这里明明不是指创造的故事，这是乃是指着地球重整的故事。一直是告诉我们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不知道隔了多久，我们不晓得。所以根据圣经，这个地球是很古老的，为什么呢？因为地球的年龄啊，圣经讲地球的时候讲到永，你的地球的年龄跟山的年龄是一样的。那么但是圣经形容山的时候，有的时候讲是永世的山林，那个永世在希伯来原文就是 eternal， 就是永生的，那个永生是用一个字的。 所以就着我们的岁数和太阳的岁数和地球的年龄一比较的话，就怎么地球的年龄好像是永远一样，因为我们不过是70年，但地球的年龄是450,000,000年，弟兄姊妹，你看见是很长很长的年龄，那圣经一点都没有错，它是永世的三年。所以我们知道今天的地球已经的确像圣经像科学家们所说的已经450,000,000年，没有错的。现在我们是来到，所以但是呢后来地球出事情，地球出了事情以后呢，那么好了，到了有一天神说，神是重施旧山河，他把这个地球重新整理过，那么这就是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 神所做的。那么在他重整以前，你看见那么这个地球什么的地球呢？地球是受审判的地球，地球呢是受神审判的地球。那么好了，现在我们要问，到底神怎么审判？为什么有这么一回事？为什么变成空虚？为什么地出了事情呢？那么那个答案不是在创世第一章，答案是在哪？是在全本的圣经里面。那么你读全本圣经的时候，我们才明白过来，原来呢神创造了天使，天使里面有一个天使长，可以说是在所有创造万物里面他是最美丽的。但有一天他骄傲了，因为他心中骄傲，他说他要与神同等，结果他就起来背叛神。他背叛神的时候，结果三分之一的天使就跟着他背叛。那不光跟着他背叛，而且最后呢，神就把他们从他的宝座前一直被赶到这个地球和地球的外太空来。所以后来撒旦所盘踞的范围呢，就是地球和地球的外太空。你怎么知道？你就要看现在的宗教，你就知道所有拜偶像的，你看见吗？所有拜偶像的会拜太阳，你看这是太阳系的，然后会拜月亮，所以你知道说这些根本就是撒旦掌权的范围。那么还有一点你看得很清，还有看得很清楚，就是星象学，所谓星象学，那就是我们这个银河系里面的故事。那么保罗也告诉我们说，这就是空中的恶魔，那就是空中的掌权者。所以很明显的，弟兄姊妹，你看得出来我们的地球和地球的外太空很明显就变成它盘踞的范围。那么尤其到了启示录第12章很清楚，你读到第12章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本来撒旦是在哪里？是在空中的，结果呢被摔到地上来。所以这个，所以后来你记得，等到撒旦一被摔到地上来的时候，然后这个你看见天就在那个欢喜了，因为天再也没有撒旦的地位了。但是现在你看见本来应付的权势散布整个的外太空，整个的我们的银河系，现在怎么样浓缩到地球上来了？你看本来那个苦难的力量，黑暗的力量是要整个的银河系去撑的，现在小小地球要来忍受它，所以这个就是大灾难的开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了，这个如果从创启示录你已经能看得出来，三分之一的星辰往下掉，你看见那是他的使者。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当初就是三分之一的天使跟着什么呢？跟着背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启示录跟创世纪应该是彼此解释的。如果我们没有创世纪的话，没有启示录的话，你就不懂为什么这个地变成空虚混沌，这为什么这么回事。但你读了启示录，你要读了圣经其他的地方，很清楚很明白的，因着撒旦背叛的缘故，结果三分之一天使跟着背叛，然后呢地上那个时候有一些的活物，或者有一些生物，结果也跟着背叛。那么结果呢？你看弟兄姊妹，神就审判你这个地球，神很自然，神那么就审判这个地球。因着审判这个地球的结果呢，所以地就变成空虚混沌。那么现在有两件事我们要记得。这个第一，当神把撒旦从他的宝座前赶到地球上来的时候，那么你如果读圣经，特别读以赛亚书的话，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明亮的晨星，你为什么竟然坠落？所以等到撒旦被赶到地球的外太空的时候，那从地球上来看，你看见这个虽然是属灵的事， 但是它在物理上有一个物质上的表现，那个表现是什么？那个表现就是有一颗星从这个从外太空就掉到地球上来。那么这个就是你读起这个什么？你读这个以赛亚书就很清楚了。那么还有你看三分之一的星辰坠落，那么大家明明知道那个是说天使来说，因为三分之一天使跟着背叛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他的使者一同被摔到地上来，被摔到地上来什么意思呢？圣经明明给我们看三分之一的星辰，所以可见虽然三分之一的天使是属灵的，可是呢在物理的世界里面它是有表现的。那个表现什么？那个表现不光是撒旦那个明亮的群星坠落，而且三分之一的星辰也跟着坠落的。然后呢很自然的，那么我们知道说被神就赶到这个地上来了。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一番的故事的话，那么现在你来读启示录，尤其读到最后神对撒旦最后的审判，不要忘记这个创世纪这里所讲的审判是起初的审判，因为神知道要怎么样对付他的仇敌。那有的人常常问一个问题，如果神，有的人说神为什么创造撒旦呢？其实神没有创造撒旦，神是创造天使，后来天使变成撒旦。那么有人说，那么好的，那么撒旦既天使既然变成撒旦，那为什么神不干脆一下就把他捏死呢？那么弟兄姊妹，神创造他当然可以把他捏死，神如果把撒旦捏死没有什么稀奇，但是问题在这里，问题你看见是三分之一天使背叛，还有三分之二是好的天使。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你如果现在把撒旦捏死了，所有其他天使要说你是创造的神，你要把被创造的捏死很容易吗？这个没有什么稀奇。